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从那时候开始，他的生命有截然不同的改变。他为主到处传福音，他把他的生命摆上，一直到他殉道的时候。当他在写这个以弗所书信给以弗所信徒的时候，他一开始就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他说你们是有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换句话说，使徒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信徒，在创立我，在创立这个世界以前，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拣选了他们，不但拣选了他们，而且要他们做他们的儿子，做神的儿子。所以神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子，可以跟他一起享受神给我们丰盛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不但是成为神家里的人，而且我们是他的后嗣，是要得基业的将来。而且当我们心里担心的时候，上帝还说，我把我的圣灵放在你的心里，给你做印记。换句话，这个印记是什么？是上帝放在我们这边的一个押金。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得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天上。所以神的拯救是这么的宝贵，一个基督徒是有这么丰盛的盼望，这么荣耀的盼望。好，在第二章，当使徒保罗碰到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不和睦相处的时候，他就告诉犹太人，也告诉外邦人说，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两种人。换句话说，在基督里，耶稣基督造了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是什么？就是一个新的族群。这个族群呢，就是一个新的团体，也就是教会。然后使徒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信徒说，上帝给教会的使命是有三个的。第一个，要教会来传福音，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那第二个，告诉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是在神的家里，你们不再是外人，所以你们应该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相助，然后用这个教会来装备你们，让你们成长。然后不止这个样，使徒保罗还告诉他们说，神建立这个教会的第三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神要住在我们中间。以前的圣殿是靠人造的，可是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主的圣殿不是人手造的，主的圣殿就是我们。我们把这个造成了一个主的圣殿，然后呢，神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换句话说，在新天新地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教会是神居住在世界的地方，到这个世上来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说，当人怎么可以遇见神呢？人到了教会，看到了神的爱，看到了神的信实，认识了神的话语，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然后他就变成神家里的人。当使徒保罗把这些话都跟以弗所信徒讲完了以后，今天我们进入到以弗所书第三章，使徒保罗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祷告是什么？我们常常认为祷告就是花一段时间跟神report 要不然就是下一些 order， 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上帝啊，你来帮助我。可是使徒保罗的祷告让我们看见，祷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他就看到今天我们的要讲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4到21节。当这些圣经学者看完这段经文以后，他们念完了使徒保罗的祷告以后，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羞愧。他说他们觉得他们的祷告是这么的肤浅，这么的幼稚。说实在话，我也真的觉得，当我念完了这个使徒保罗的祷告，我觉得我们的祷告实在是太幼稚了。这是为什么原因？我们要花一段时间 今天来念使徒保罗的祷告，让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学习一个祷告的功课。为什么这么多的学者喜欢这段祷告呢？因为这段祷告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激励，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感动。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使徒保罗的祷告和我们的祷告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想一想，今天我们是使徒保罗，我们坐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当我们知道以弗所的信徒在那个教会里面有点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一间教会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开始为他祷告，我们祷告什么呢？我们就祷告说，神啊，你去帮助他们，你去解决他们的困难，你去改变他们的环境，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如果还不行的话，没关系，你让我出监狱，然后我就到以弗所去帮他们的忙好了。弟兄姐妹，常常我们的祷告是非常非常属世的。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这么属世呢？因为我们平常的祷告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一祷告起来就是，神啊，我的学业，哎呀，我的身体啊，我的环境啊，我的事业，我的儿女，我的家庭，我们一祷告起来，好像我们自己是这个全宇宙的中心，然后呢，我们面临的困难呢，是我们人生的中心。我们很少为自己一个人，我们的属灵生命祷告，我们也很少为了我们能够更认识神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个样子？可是使徒保罗祷告不是这个样子，他是非常属灵的。他为什么是非常属灵的呢？因为他为以弗所信徒的祷告，不是为他们所面临的困难祷告，他是为他们属灵生命上的需要祷告。这是为什么原因？当使徒保罗祷告完了以后，记载下来以后，20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来读到使徒保罗的祷告的时候，他好像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好像让我们到了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让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属灵的高峰。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使徒保罗的祷告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在灵里面的祷告，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祷告，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保罗非常的清楚他要祷告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一篇祷告里面，使徒保罗特别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了三件事情。可是在我们还没有看这三件事情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使徒保罗是用什么态度来为他们祷告的。好，我们先看到第十四节，这边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屈膝是什么意思？屈膝就是跪下的意思，对不对？好，我相信使徒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一定是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跟神求。屈膝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使徒保罗他在为以弗所信徒祷告的时候，他是非常专心的，他是非常真诚的。还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是非常谦卑的，非常恭敬的，他用恭敬以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常常有人说，你看到一个人他怎么到神的面前祷告，你就知道神在他的心里的分量是什么。我真的蛮同意这句话。如果你看到使徒保罗来到神的面前是跪下来祷告，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是非常非常的敬畏神，他敬虔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为别人代求。那祷告是不是一定要跪着呢？其实不是的哈，在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到祷告有个人有各样的人有各种不同的姿势。普通犹太人的祷告是站着祷告的，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有的是坐着祷告，有的是跪着祷告， 甚至还有人是躺着祷告。所以祷告的姿势更重要，这是没错的。可是另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抱着什么心态来到神面前祷告。今天一个人他很可能生病，他躺在病床上，可是他近前的跟神祷告。可是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身体好好的，他跪在那里，可是呢他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心就在那边。上帝是鉴察人内心的，当然我们要很好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可是呢我们心里的准备是更重要。这边这一节经文开始的时候不只告诉我们这个，还告诉我们一件事，说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换句话说他跪下来的时候是在谁面前啊？是在父神的面前。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一旦我们明白我们祷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一旦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跟上帝是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抱着一个敬虔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保罗是以一个什么态度来为以弗所信徒的祷告。弟兄姐妹，我常常有时候在这个教会里面听到有人，我知道并不是有意的，有的人就会说那我们就快点开始随便做个祷告好。祷告不能随便做的哈，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祷告不是一件事情你非要做还是非不做，当然祷告是非常的好，可是呢这不是一件事情，不是做一件事情。祷告真正的来说是你来到了上帝的面前，你来跟他吐你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一个很对的心态，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敬畏他的心，带着一个恭敬虔诚来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下面这个十五节这些经文其实是比较难解释的一点，你们看了你们懂不懂啊？这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解释。如果你们看这个小字，他说各家也做全家，那换句话说，当这个翻译翻出来的话，有的是各家，有的是全家，那其实这两个翻译并不是完全的一样。那我稍微来解释一下。第一个，我先解释什么叫各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姓，比方说王翰姓王，李翔姓李，对不对？刘辉姓刘。哎，我们这个姓从哪里来的啊？从家里的嘛。对对对，讲的没错，这个姓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嘛哈。可是今天呢在这边讲的说各家，其实更是讲到差不多是各民族。如果我今天问你们说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的，你们怎么回答我啊？好，如果问你说那以色列民族从哪里来的啊，如果是问你们以色列民族，你们应该知道从哪里来的，从谁来的，从雅各。 OK， 因为上帝给雅各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以色列，对不对？那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呢，这个名字呢就是从雅各而来的。 OK， 好，那他的有十二个儿子就变成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可是雅各从哪来的，你们刚刚讲的也没错，也是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以扫，以扫生雅各，对不对？就这样生下来的。可是亚伯拉罕从哪来的，你如果一直追到最后，你就追到谁？追到亚当身上了，对不对？那亚当从哪来的？不是上帝造的嘛。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说所有的都是出于神，有没有错？没错的。所有的民族，所有各家都是出于神的，这是没错的啊。好，那这边说这是指到地上，那天上呢，就是讲到天上的众子啦，天使啦。因为在圣经里面说天使是神的众子，那所以呢，那这样子讲起来，那我们就可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出于神，天上地上的各家。那全家是什么意思？你们去过台湾的都知道，台湾有个商店叫做全家便利商店啊。我每次进到那个全家便利商店，我都在想，不知道这个 owner 店主是不是这个姓主的哈？可是我会取个全家这个名字，那全家是什么意思？我们一直说教会是神的家，这是没有错的，对不对？可是我们每一次讲到教会，我们到底是指什么教会呢？那我们到底是指地方教会呢，还是指普世教会呢？那地方教会就是我们在这边啦，比方说香槟华人基督教会，那我们就知道哦，是讲我们在这边。可是教会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指普世教会。这个普世教会不是眼睛能够看到的，换句话说，历世历代以来，各民各族所有信主的人都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所有蒙恩的基督徒都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所以这个是全家的话，那我们知道历世历代以来，像保罗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那他在哪里呢？那他就在天上，对不对？好，所以这边说天上地上，天上地上就是说所有信主的人，你在地上的也好，你睡了你现在在天上的也好，可是呢都是从神那边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边你们心里有没有感动啊？你知道吗，常常我们去参加一些丧礼，可是基督徒的丧礼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知道基督徒丧礼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当我们为一个人办丧礼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去到哪里，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他去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并不是失去了他。因为当我们失去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可是如果这个人在主里，我们知道他在哪里。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在上帝那里。而且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跟他见面的，我们要再相见。这是神给这个信主的人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气。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参加丧礼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唱诗歌感恩赞美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而已，我们的盼望还有将来的。 好，那到底这个各家跟这个全家还有什么区别呢？我想我就不在这边继续谈下去了，我就让你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你们可以来讨论哈。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使徒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了三件事情，是哪三件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三件事情啊。我觉得荷尔本翻译的真的很好，它有三个教字。 OK， 第一个是叫你们什么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第二个呢说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那第三个呢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换句话说，使徒保罗是为他们祷告这三件事情，非常的清楚，就是三个教子。OK，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好，下面这一章。好，那这边就是这一段经文，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为了以弗所信徒祷告了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他祷告什么事情哈。那第一件事情呢，就在十六节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心里的力量是什么意思？心理力量其实是指到我们里面这个人，换句话说让我们里面这个人刚强起来。那我们这个里面这个人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好，下面一章。我们来一起念念这一节经文好吗？是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后书4:16。来，我们一起念。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边讲的个内心呢，其实就是讲我们里面这个人，不是指心而已，而且包括我们的意志，包括我们的灵在里面。使徒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因为他拿自己做例子，他经过了常年的宣教旅程，他身体一天比一天的软弱。他说外体虽然毁坏了，换句话说他知道他的身体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 对不对？我们中间也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哈，我们身体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常常听到年轻的弟兄姐妹也在这边说，我都觉得很好笑。我想你还没到真正知道什么叫身体衰弱的时候。可是使徒保罗说，他说外体虽然毁坏了，可是那里面这个人呢却一天心思一天。外体为什么会毁坏？因为每天的操劳，他不但是要出去传福音，还要自己做工，然后养活他自己，还有养活他的同工，所以呢他非常的辛苦，那身体呢就一天没有一天好。可是他的里面呢，他有从天上来的力量和喜乐，所以他说内心是一天心思一天。我想我们中间呢，我常常看到我们中间挂姨哈，他80多岁了，可是你跟他聊天，你就发现他其实真的蛮喜乐的一个人。常常我觉得他的喜乐还超过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年轻弟兄姐妹一跟他聊天就说：“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你很少听到郭阿姨说不行了，他都说很好，这主理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快乐不快乐，我们的里面的人是从天上来的力量和喜乐的。可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说，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是，他们不知道他们里面有一个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他们以为他们只要追求今生的快乐，他们追求今生的享乐，他们对永恒没有盼望，而且呢，他们不是很真正的了解他们活在这个世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非常照顾他们自己的身体，他们很在乎他们自己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开什么车子。可是对他们里面的人呢，他们漠不关心。可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因为一旦我们信了主，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给我们了一个新生命，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知道，虽然我们的外体会一天比一天的朽坏，可是我们里面的人呢却一天比一天心事一天。好，我们可不可以回到前面那张 slide？ 好的，谢谢。那使徒保罗说希望你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可是怎么刚强呢？使徒保罗在第16节他说求神，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的灵里面的人要怎么刚强呢？是让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使我们刚强起来的。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大能是他的荣耀，神的尊贵是他的荣耀，神的公义是他的荣耀。那换句话说，神的一切的属性就是他的荣耀。那这也告诉我们，当无论我们缺乏了什么，比方说我们缺乏了能力，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上帝的面前求能力；我们缺乏了信心，我们就到上帝的面前求信心；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爱心，我们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爱心。他是一个无限的神，他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无论我们缺乏什么，上帝都可以给我们。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借着他的灵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圣灵，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的圣灵，他是给我们信心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圣灵，他是给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给我们重新得力的圣灵，而且是当我们在忧伤，在我们在叹息的时候，这位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的圣灵。基督的爱跟圣灵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书里面的彼得，我们就晓得，都觉得彼得是一个非常软弱的，非常冲动的，然后呢还居然还3次不认主。哇，我们就觉得他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弟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查使徒行传，当我们查到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完全改变， 就在那一天他讲道的时候，有3000人信主。从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彼得好像是一个判若两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为我们祷告说，要我们借着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好，讲到这是使徒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的第一个祷告。那讲完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会不会觉得使徒保罗有点麻烦？怎么这么麻烦？你为以弗所信徒，他们不是有难处吗？你就为他们难处祷告不就好了吗？你为什么要他让他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一旦你信主，就天色常蓝，怎么样？花色常开，是不是？啊，鸟语花香，没有，没有。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罪的时代里面，一个罪的这个环境里面，不幸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你一样要生病，你也可能会失业，你也可以碰到很多的不顺利。但是主允许我们一件事情，他允许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他与我们同在。哇，这是很大的允许哈，他跟我们在一起，而且呢还不止这个，他说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祷告求神改变环境的时候，神不一定改变环境，他很可能是改变了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来面对这个环境。所以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祷告，因为他们除了他们现在面临的困难，他们将来还是要面临困难的。可是使徒保罗为他们祷告说，让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你们可以面对一切的难处，面对一切的攻击，面对一切的挑战。你们说他的祷告好不好？好不好？好，真的很好哈。好，好，这是他为以弗所信徒的第一个祷告。那第二件事情，他为他们祷告什么呢？是在17节，他说啊，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使徒保罗除了让他们的心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以外，使徒保罗更进一步的为他们要求说，让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事实上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爱心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嘛。当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是一定有爱在里面的。可是使徒保罗不是说你们有爱心，他说什么？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根有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爱心是可以经过考验的，可以经过实验的，而且还站住的。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很多都是知识分子，大部分啊，很追求神的话，也很知道神叫我们啊，主耶稣的吩咐，给我们一个命令，在这个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可是往往就是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看见不一样的时候就开始争吵，吵到最后的时候教会分裂。那怎么样叫做爱心有根有基呢？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呢？使徒保罗说，好，你爱心有根有基，一件事情一定要的，就是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主的爱是从主那里来的。Okay. 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是住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可是主耶稣不是住在我们心里的吗？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是就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使徒保罗为什么还要求说，叫你们怎么样，因信主耶稣，然后让他的信住在你们的里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为什么他还要讲这句话呢？ 因为他这句话讲的好像主耶稣并不是在我们里面一样，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要想一想，我们里面有没有爱？这是的，我们知道我们有爱。我们里面的爱有没有根？有，是不是有根有基的爱？我们的爱是不是能够经过考验的爱？如果我们真正的来自己问自己的话，我们必须要承认，常常我们的爱是没有根基的，常常我们的爱是非常浅。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不是基督不在我们的里面，问题是基督他怎么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来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大家都知道我从西雅图啊来到这边哈、啊，那我来这边以后，每次人家问我说，那你住在哪里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现在寄居在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家里。真的不，在过去多年来，真的是，也真的很麻烦，他们是真的哈、啊。我来了这边，其实蛮多时间的，我先讲，不是他们对我不好，他们对我很好。我真的很谢谢感谢神啊、我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儿媳妇哈、啊，她是真的非常敬虔爱主的，我真的常常感谢神。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就晓得我在他家绝对不能像我在西雅图我自己的家一样，对不对？我可不可能啊说哎今天不高兴来沙发搬一搬啊，这个椅子换一个位置，可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对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说我胡长老你在家里就你高兴怎么搬就怎么搬呢、啊、其实也是不是的，我还问我太太的啊。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不，我跟你讲，我是举个例，你们知道我什么意思就是了啊。那你怎么住啊？就这个基督怎么住在你心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今天是在你这边是当你一个客人呢，还是他真的掌管你的生命？你的爱只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是吗？是为什么？因为他是客人嘛，他不能做主嘛，很多事情是你做主，你决定要爱还是你决定不爱。可是如果基督今天真的住在你的心里，他是真的掌权的，你今天就不一样，你的爱就是有根有基的。好，那对使徒保罗说，在他的生命里面，基督是掌管他生命的，也是掌管他人生的，所以他可以在加拉太书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句话。好，所以呢他就开始动为以弗所的信徒求说，求他们让因信让基督住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的爱有根有基，好不好？好不好？真的好啊！这是第二个祷告啊。好的，来我们看看他第三个祷告是什么。第三个祷告呢是在第十八节跟第十九节，他这边说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使徒保罗的这个第三个祷告是达到你可以为一个信主的人祷告的巅峰。换句话说，你不可能为他做一个更好的祷告了，这个已经是最好最好的祷告。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以弗所这个地方，说它是亚细亚一个最大的城市啊，是一个海港啊，有很多的这个外邦人啊，有很多的奴隶啊，那很多人信主以后就到了教会。那使徒保罗是在第三次布道的时候才到了以弗所。很多的人呢、啊，其实信主啊，不是老基督徒，其实都是很年轻的基督徒在那里。那我们就在想，使徒保罗为他们求的还不够吗？使徒保罗已经为他们求了第一件事情，让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可以面对一切的挑战跟攻击，这不是已经很好了吗？不止这样，使徒保罗还为他们求，说让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让神这爱真的可以在他们心里来掌管他们的人生，掌管他们的生命，这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嘛？为什么还不停呢？还要继续的祷告，继续祷告说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 有人就说是不是保罗弄错了，怎么为什么对这些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人居然可以这样子祷告呢？如果我们真正来看这16节到19节，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使徒保罗的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为第二个预备的，第二个祷告其实是为第三个祷告预备的。那这边使徒保罗到底在祷告什么事情？好，这边我们来先来看，这边说哈，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我们在前两次的信息里面已经讲了什么叫圣徒。圣徒是什么？就是神呼召出来的那一批人，对不对？好，所以凡是信主的都是圣徒。好，所以换句话讲说，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以弗所的信徒而已，他要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好，那有人认为说，你认识基督跟明白基督的爱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当我们不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他的爱；当我们对他稍微有一点认识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爱的认识也是一点点。可是当我们对他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明白他对我们的爱是多少。所以常常讲说，你如果认识基督是你一生的目标，那你认识基督的爱也是你一生应该所追求的。这边说认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很多的圣经学者对这个什么叫长、什么叫阔、什么叫高、什么叫深争论不休。在我念了很多的解经书里面，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叫做 Martin Jones， 我觉得他翻译的是我最喜欢的。他说这个长这个字啊，是从时间上看来，因为神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是到永远的，他的爱是永不改变，换句话说，他这个爱是永恒的，这是第一个长字。那阔呢，是从这个容量来讲，不但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得罪了耶稣基督，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不知道得罪他了多少次，可是我们每一次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祈求的时候，他总是原谅我们。好，长阔高呢，高是什么？就是说这是讲目标来讲，这主耶稣的爱啊，是让我们可以一直到天上，是这么高。他不只是给我们救恩而已，而且他呢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将来在神的家里面呢跟他一起享受永远的基业。那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主的爱是从深度来讲，换句话说，主的爱是最深的。他自己离开了天上的宝座，他来到了人间，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受了多少的委屈，受了多少的羞辱。当他被钉的时候，他还跟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今天我们的生活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生活。可是我们常常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懂，我们不能够体会。常常我们在讲说，每一个父母亲都深深爱着他的孩子，可是有多少的孩子能够了解父母亲的爱？有多少？我想很少。可是有一天，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当这个孩子结婚了，当这个孩子有他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当这个孩子深深爱着他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他父母亲对他的爱。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说什么，养儿方知父母，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对神的爱也是这样，我们常常看到一点一小点，我们就觉得哇，基督的爱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真正了解他的爱实在是太差太远。我们很像一个小孩子站在海边上，拿了一个小水桶，然后舀了一桶海水， 就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海水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海水是非常的深，非常的广阔，是我们不了解的。所以我们应该竭力的追求来明白基督的爱。那使徒保罗他就这边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可以用各种形容词来形容长阔高深，可是你讲了半天怎么样，这个爱还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换句话说也是过于人能够描述的，你怎么描述你都描述不出来，描述不完全主耶稣基督的爱到底是什么。可是唯有在我们真正的了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时候，我们才能让神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只有在我们真正的了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的高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被神完全的得着。这是使徒保罗的第三个祷告。你知道一个人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被神完全得着？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求的不是上帝的恩典，而是上帝他自己的时候，你就被神得着。在这个前两篇信息里面，我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信息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谈到将来我们要跟基督什么共享什么所有的基业，对不对？我就问你们说你们要什么啊？结果你们真的很不错，你们说什么？你们要基督，还有的有的说要作业，对不对？真的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是真的。你知道大卫诗人大卫他会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如果你真的懂什么是好的，你今天就不会求那些不好次好的。在所有这个在过去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些传道人里面有一个人，他叫Benjamin Simpson。 OK， 这个人他是开始他的宣教会，他做了一首曲子叫做主自己。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以前我要的是福祉，我要的是 blessing， 可是我今天要的呢是主。所以我以前要的是我的感觉是什么，他说我今天要的是主的话。他说我以前要的是恩赐，我希望我能讲方言啊，我希望我能有这个恩赐那个恩赐。他说可是我现在要的呢是赐恩的主。他说我以前要的是医治，可是我今天呢要的是主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五岁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拿一个 ice cream 给我们吃，我们看着这个 ice cream 我高兴得不得了，捧了 ice cream 就左了一边，哇，吃得开心得不得了。可是如果我们25岁，你的父母再拿一个 ice cream 给你吃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只是那个 ice cream， 而是你看到你父母亲后面那个爱心，懂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你们是要求主自己呢，还是你们要求主的好处？你们要的是什么？好，讲到这边，你们觉得使徒保罗的祷告好不好？是不是好啊？真的好，真的他的祷告真的好。你知道吗？祷告怎么学的？你知道吗？祷告很多的教会很少开祷告班的，真的很奇怪。我们教各种查经班什么什么，很少人教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不是一件好教的事情。我们祷告是怎么样？我们常常跟别人学的，好，然后有时候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被主导了。然后呢，我们慢慢读使徒保罗的书信，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怎么祷告，让我们学他祷告。祷告是要学习的。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这样子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让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基督来爱在他们里面有根有基，然后要神能够完全的得到他们。哇，这个祷告实在是太美太美的一个祷告。 我知道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为教会祷告，可是我们为教会的祷告是什么呢？ Okay, 好，我们看最后两节。这两节呢，是当这个使徒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祷告完了以后，哇，他对神的颂赞。他说啊，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够想到什么东西，当神一来成就的时候，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然后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哇，然后你看，用这么好的一个颂赞结束他的祷告，阿门，好不好？好，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哈。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同声的来念，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阿门。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让圣灵感动保罗写下的这么一段话语，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以弗所信徒的祷告，也实在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需要的祷告。天父，孩子为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你恳求，我们求你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抵挡世界上一切的诱惑，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常常有基督的爱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他的爱在我们的心里是有根有基的，因为当我们有根有基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神的爱活出来，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天父，我们也求你让你自己的荣耀充满了这个教会，让人来到我们的中间的时候，能够可以看到你的恩典，可以看到你的慈爱，可以看到你的信实，能够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天父，孩子特别求你使用我们这间小小的华人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个愿意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的地方，也让我们的教会是可以成为一个做美好见证的地方，也可以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教会。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